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我们祷告彼此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为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对。第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色。我们先听一遍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所有的内容所应该追求的方向，如今长存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应该有这样的内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三样东西？天天有没有求主让你的生活里头有信、有望、有爱？什么好基督徒？好基督徒应该有什么东西？不是有大房子，不是有好多朋友，不是光会祷告一大天，不是祷告起来天花乱坠，乃是有信、有望、有爱。我们知道在信、望、爱上的长进，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所以今天有三堂的讲道，第一堂是讲信，第二堂讲爱，第三堂讲爱望，第三堂讲爱。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信，到底我们信什么东西，什么信，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的信心是迷信，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功效。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参观一个孤儿院，孤儿院院长特别把带到他的房间，拿出一瓶水，他说这一瓶水是圣水，是我从月旦河里所挖出来的，好像那个刺洒在神身上就能使人成圣。我看那个水比自来水还要脏，黄得很。吃那样的水，你再怎么信都没有用，是迷信。在欧洲有许多的教堂，特别是天主教，他们常常以一件事自夸，说我们这个礼拜堂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木头一块。所以这个礼拜堂就身价百倍，因为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木头一块。在这个礼拜堂你做礼拜就 离上帝更亲近一点。就说这样礼拜堂有几百间，如果把这些木头都加起来有好几吨重，这里面就大有问题。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功效，没有人以为我在这个地方祷告啊不行，我最好到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跪下来祷告的地方祷告，那就一定疯了。这也是一句，这一句是什么？一句是一个没有事实、没有真理作为根据的信心。还有许多人的信心是自信，自信，因为他我们这一次办不办得到，我相信办得到。为什么相信？因为我口袋有钱，那当然办得到了，还有什么难处？我很健康，我很年轻，当然办得到。有很多人支持我，当然办得到。如果病了，口袋你空了，朋友离开你了，年纪老了，有没有办法？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进不来。所以看到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建造在自己的才能上，自己的本身上。这个也不是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晓得一个人有信心和没有信心他大不相同。为什么许多人生活无精打采，感觉到前途没有希望？这是失去了信心，做人失去信心。这个基督徒他怎么能够有力量？就是他有信心。那么这个信是信什么呢？不是迷信，不是自信，而是信神和他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把这观念呢好好的建立。不是我活着，不是自己活着，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一看见他的信心不是在自己上，而是在他所信的那个对象上。诸位，我所信，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死人复活、是使无病而有的神，这个就是他信靠的力量。有许多事我们不懂，有许多的事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无能为力。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神是谁、你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他是全能的，你是谁发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只要按照他的指望，按照他的依据，按照他的吩咐去活，你就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信心的力量。是不需要把你周围的东西搞清楚，也不需要把你这个人或者要什么来一番改造，你只要把他搞清楚， 你一定得搞清楚跟他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是他的问题，先解决。我们都知道有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发明了这个相对论，很难懂。有一次记者到他们家访问爱因斯坦太太，跟他谈了很多他丈夫的事，以后就问他的太太说，你懂不懂你丈夫的相对论，你懂不懂？哎呀，他的太太实在没有什么学问，所以就是一问呢好像有点难为情，说我实在一窍不通，对我丈夫的相对论一窍不通，但是我对我的丈夫很痛，这个不要紧吧。所以这边这个妻子对丈夫所说所想所做不懂，但是对他的丈夫怎么懂，他的气，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个，为什么遭遇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为什么有那个难处，都不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谁，神是全能的，是使死人复活，是无病为有的神，是爱我的神，是救我的神。我只要紧紧地跟随他，信他，这个就是我应该负责的。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那里说，因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基督徒的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信心，不是个抽象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乃是这个与生活打成一片的一个定义。你如果是耶稣，你应该有一个人生观的改变。你不能够信心是信心，你的生活还是依然过。你要把对耶稣的信心应用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产生一个新的人生观。好多人信主多年，人生观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出他的信心是空洞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为什么许多人这个基督教误导，不就是一件抽象的道理，看不见什么实际的东西。不信了，在中共大会里面，哎呀，有时候心里面就是很难过。那个干部在那里自夸，向着基督徒敲诈，向着基督徒在那里说出轻慢的话。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着我们信仰。”所产生出来的那一种生活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我们把自己一切放在我们的主义，我们的信仰上，说要受苦就去，要受死就去，什么都放下。从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里头，没有人能够像我们这样一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只有一种人可以稍微比一比。哪一种人呢？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啊，就讲基督徒，但是他说是古罗马时代，不是现在。哎呀，我们坐在上面听，就很惭愧。这个不过呢，万一些的基督徒 还是比不上。
因为他们虽然
为着信仰，他们被人放在狮子野兽里面给他们吃，被火烧被监禁被鞭打，
他们是为了上天堂，我们是为了建造人间的天堂。他们是自私，我们是利他。所以虽然他们的精神很可贵，但是不一定我们懂。
当然他这个佛法里头是有错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基督徒并不是为了上天堂，所以故意给狮子咬一咬。
谁能说保罗是自私的呢？谁能说这个彼得是自私的呢？谁能说那些真心爱主的人牺牲自己是自私的呢？谁能说那些撇下美国从荣华富贵高等文明的享受到非洲到了其余地方去传道改变那里的社会的人是自私的呢？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们讲的话是有一些道理，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不够认真，
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很够认真。
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真信，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人生观。我们因为对于自己的信仰嘴里则信，但是我们实际不信，所以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够经验神，我们也不能够见证神。从我们信主了以后，到底我们行事为人有多少是因着信神和他的话而改变的？我的人生观真是与从前不一样的。
其实让我们从基本上来学习，
我们晓得在信心的生活上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那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特殊人物，亚伯拉罕是个平凡的人物。他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信心与他的人生是大成就，所以为我们留下了信心的脚跟。我们这些人就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跟而前行的。你不要以为信心之父是个什么样可耻的人物，所以成为信心之父。共产党员他们会说，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他们讲是可耻材料造成的，吃出材料到。我们感谢主，基督徒好的基督徒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平凡的材料造成。所以给我们这些平凡人觉得大有可怕。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是个平凡人物呢？又看见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是有缺点，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受不起穷，他一跑到迦南地遇到当地有饥荒，他就不祷告也不仰望，就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埃及去，跟我们一样是不是？我们一穷起来就慌，哎呀，下一餐饭哪里来？下一月怎么样？赶快想办法喽！他不但是要跑，是要说谎，
哎，我们也说谎，是不是？他说什么谎呢？他跑到埃及去之前，就跟他太太约法三章。他说：“我们俩都要说谎啊，不但我说谎，你也要说。”太太说：“说什么谎？”他说：“因为你太漂亮，如果跑到那个埃及去啊，因为看见你这么漂亮，又知道我是你丈夫，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夺你作为去妻子。那么一下去的话呢，最好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要说是我的妹子。”哎呀，自己说谎还要教太太说谎，并且一看见呢，这个玩笑开得很大哦。这丈夫的危险应该保护太太，是不是？可是这个亚伯拉罕危险的时候呢，牺牲太太保护自己。这个太太死活不管，爱说：“哦，我安全，人家不要杀我啊！太太给人抢去不要紧，太太给人怎么样去不要紧。”一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个平凡人，有缺点的人。这人看起来都是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有什么大出息的，但是神却使他成了信心之子，成了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们看见犹太人尊敬他，回教人尊敬他，基督徒尊敬他，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宗教、最多的民族、最敬畏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特点，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他有缺点，他有错误，但是他在他失败之后，他发现他的缺点之后，他总回到那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上面去。他会以信心开始，以后他就一直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都知道他的开始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你看见这个他开始与他的生活是打成一片，是有了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他信了那位荣耀的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也虽然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结果，但是他知道这是荣耀的神所吩咐。他信这个话，他信这个神，所以他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往前走，立刻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厉害的转变，主要求他离开本地。本地我们可以说是要他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上有所改变，对于事物的看法有一个改变。他从前没有神的时候，他看事是这个看法，他 信了神之后，他看事是另外的看法。这如同保罗所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这个改变。所以圣经讲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前是在基督里外，现在呢，他在基督里面，他是个新人，所以这个新人对于事情的看法是两样。我有一个侄儿，啊，去年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接他从加拿大来，住在我们家里。这个侄儿，他小的时候是最不爱练念书，打他也不练，骂他也不练，所以他在家里面呢是哎呀挨打最多的。亲戚快放开离开家就不挨打了。他说：“哎呀，读书干什么呢？苦死了，这是没有味道。”好，去年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哎呀，发现他很拼不是，晚上睡到一两点钟。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哎，现在我才知道读书的味道。”所以你看见他对这个读书啊，从前呢是一个旧看法，为什么读书呢？所以就成为一个重担。现在呢，对于读书有一个新看法，所以他这一个转变。我们从前为什么读书呢？你说没有办法，非读书不可。爸爸妈妈要我读，那就读了，奉命读书。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在这上继续读下去呢？那是因为在台湾没有出路，跑进来找个出路。为什么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越读得高，生活这样就更好，更有保障。为什么读书呢？因为为读书而读书啊，各式各样的方法，各式各样的态度，但是你信主之后，你为什么读书？态度改变。为什么要做事呢？啊，要养家，要娶妻，要生子。你信主之后做主了。主要亚伯拉罕说：“我离开本地。”对于事物的看法也转变。亚伯拉罕的遵命而行。主说你要离开本族，这个本族我们可以说对人的看法要做改变。要他离开从前那一般人，要他面对新的一般人。当然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让他对人的态度应该与从前不同。从前保罗讲的话，我是凭外貌看的，凭外貌来认基督。他说现在我再也不凭外貌认。有许多人看人看得很厉害，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有很多人看人是看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有很多人看这个人是看他学位有多高，有很多人看人没有一个看得上，不是坏人，只有自己好。 我们信主以后都要有主的眼光去看，主要我怎样对待学习，我们不会一下学好，我应该为了信靠我的主，依靠我的主去对待。只有要他离开父家，意思就是要他离开他自己的旧生命，那个原来的那一个系统现在要改变一下。所以这个信心也是对付自己，不但是对付环境，对付别人，信心也是对付自己。好多时候来我们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我们最后的武器王牌也是自己。我常看见别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与别人争论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跟我们谈话辩论，把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丑陋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王牌拿出来了，没有没有办法，不要再谈，我天生就是这样，我的脾气就是如此。好，这样一出来别人不讲了，那个这个王牌拿出来了，天生就是有，还有什么话讲，错就错了，我就是这样，你说没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够以这样一个混蛮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对待事实，对待真理，要信主，要改变，把我那个旧生命放在主的掌控之下，让我来凭着信心支取神的力量，支取神的帮助改变。我不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因为信主有这一些些方面的学习。有一天我读到一张圣经，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受警惕。我们来读一读耶利米书第48章，耶利米书第48章第11节，多少页？讲的清楚，947页，谢谢。啊，耶利米书第48章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宁，如酒在沙宰上奔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对我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这里讲到摩亚，摩亚好像一瓶没有奔清过的酒，香气未变，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这个瓶倒在另外一个瓶里头，所以一有个什么变动啊，里面的渣子都跑出来，那个味道是老的味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是这样，原味尚存呢，香气未变，做了许久的基督徒还是那个老味道，没有变，需要变，需要离开，需要进入。当亚伯拉罕他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在这信心的道路上学习，并且每一次的学习都是在他受到考验，在环境上遇到艰难，在与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他总注意用信心的原则来应付，不是用眼见的原则来应付。
今天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来仔细的研究亚伯拉罕，但是我可以提供这个线索让你回去研究，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特别是在那个紧要的关头、困难的时间、挑战的时间，达顿斯下就是原则。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神的儿子、神的孩子挪德，他的时代就是放弃了这个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他是以信心开始，他是以眼见起初。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挪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前庭园，直到所尔都是滋润，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挪德选择约旦河的前庭园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挪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敬大而祭。这个事实我想有些人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列领导选择的时候。本来罗德跟亚伯拉罕都是因着信心起来跟随主，一同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发达，钱财很多，以至于他们发生了一些纠纷，势必两个人要彼此分开。怎么个选择呢？选择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原则问题。原则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用信心原则来对付亚伯拉罕，如果他不用信心原则，他就要用人的原则了。我是长辈，罗德是小辈，他是靠我发达的，我有优先权，所以可以用命令跟罗德说，罗德，这个地方是我带你来的，所以进来听一个啊，好地方我已经占据。他这样做名正言顺，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信神，所以他用信心来战胜。他跟他说，罗德说，我们不能够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不能相争，所以现在既然要分开，我们就分开，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情境就在你面前，你可以随便选，把这个优先权、把这个选择权我解开了权。失而罗德一点不平静，他让我选机会两失，不能放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栽秧。进到好地方有机会，就算轮不到，轮到了就赶快抓住，不可放松，这是世人的原则。我看了我们很多教会里头吃饭了成为一个惯例啊，聚完会之后大家聚餐，聚餐的时候啊吃麻菜，我看很多人是
以四人的原则，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再扬。
跑到前头，尽量了，尽量了，尽量了，不管后头人，不管，只要我去吧，去吧，去吧，你站住！这样去呢，也不脸红，也不拿威胁。这个罗德也是如此，这个蜜蜂呀，什么好意思呢？你是师父，我是师儿，不能问到我。
他没有讲客气话。
罗德也是一个蜜蜂，他拿了以后就要收尾。哎呀，
那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对，他实在是不愿意。哎呀，我不好意思走，但他就是让我拿了。
有一点还觉得很难为情啊，脸红红的，
黑不脸红，要我拿就先拿。
看重那一个非常不可，离开了信息的原则，
哪怕那个地方是有危险，那个地方给他带来一些试探，但是那个地方好有意义，我非去不可。神说的话，那是真的是真实的呢？神啊，虽然不许可，但未必然，但那种真实不好，
往那里去？
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要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时候看得出来？就是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你选什么？你怎么选？你说你祷告的时候很错很好，你做礼拜的时候很好，但是真有选择的时候，你怎么选呢？你选什么东西呢？
就把你我的真相显露出来。
这个罗德什么时候开始堕落？
就是他凭眼见不凭信心在这里堕落。我知道许多基督徒的堕落就在这里开始，后来吃很多的苦都是离开了基督徒的原则。好像两年以前我讲过，我们波士顿有一个姊妹真是很痛苦，他来到美国四十几年，长得又漂亮又有本领，他来美国坐船的时候全船听他一人唱歌，就痛苦感动。以后呢在那边好多人追逐他，他看中一个人 MIT 的博士，又高又大，学问又好，又会赚钱，可是呢人生目标是什么？钱、吃、女人这样的东西。他就看上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看上他。他是个基督徒，这个姊妹，但是他不用圣经的原则。几十年之后就看见这个不服果，三个孩子，一个发神经病，在医院里头住了几年，一天是$100，你想一年多少钱？
不错，算是有钱，不错，他有个大的房子，漂亮得很，不错，他有很好的享受，
但是呢房子是空的，
两个孩子出去，一个孩子发神经，丈夫一天到晚不在家，这真是一个罗德的范训。罗德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当他离开信心的道路以后， 我们来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